邵成章、蓝圭、康吕富、冯毅、张去为、陈元、甘辩、王德谦、关礼、董宋臣。邵成章是清宗朝的内侍。皇帝进入清城，命令邵成章护卫皇太子到宣德门代行皇帝职权处理事务。太子北去，邵成章留在汴京。康王即将即位，元佑太后派邵成章奉送车驾服侍到南京，跟随皇帝巡幸扬州。金人掠夺陕西、京东各郡，各路盗贼在山东兴起，黄潜善、汪伯彦隐瞒不报告。等到张玉焚烧真州，距离皇帝行在只有60里，皇帝也不知道。邵成章上书逐条陈述黄潜善、汪伯彦的罪行，说他们必定贻误国家，并且公开让黄潜善等人知道。皇帝发怒，将他除名，边管南雄州。侍御史马申说，邵成章因为上书而获罪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还要忌讳禁言吗？过了很久，皇帝思念邵成章忠诚正直，征召他前往行在，他的同党忌惮他，向皇帝进谗言说，邵九百来了，陛下就没有欢乐了，于是把他留在洪州。金人进入洪州，听说了他的名声，寻访找到他，对他说，知道您忠诚正直，能够侍奉我们的君主，可以坐享富贵。邵成章不答应，用武力威胁他，也不顺从。金人说，是忠臣啊，我不忍心杀他，送给他金帛，然后离开了。蓝圭、康吕起初都是康王府都监，入内东头供奉官，曾经跟随康王出使金人行营。等到开设元帅府，两人都主管机宜文字。朝廷派人催促军队入园，康吕等人请康王留在相州，康王斥责他们，然后出发。即位以后，两人都倚仗恩宠当权行事，康吕尤其妄作威服，大将如刘光世等多半趋意逢迎他。皇帝知道后，下诏内侍不许与统兵官见面，违者停官边管流放。康吕始终无所忌惮，与内侍曾泽欺凌怠慢各位将领，有时聚坐洗脚，让各位将领站在左右，甚至在马前大声呵斥，所以恨他们的人很多。不久升任内侍省押班、荆州观察使。皇帝在扬州，金兵突然到来，皇帝骑马出城门，百官没有戒备，跟随的只有康吕等5-6人。从此康吕等人更加炫耀，越发有轻视外朝的心思。等到巡幸这地经过吴江，他们的同党竟相以射押为乐。等到达杭州，在江边观潮，宦官张涉帐幕公然拦路。统治苗阜等切齿痛恨，说这些人让天子落到这个地步，还敢这样吗？苗阜的幕客王世修也痛恨宦官恣意专横，把情况告诉武功大夫刘正彦，刘正彦说应当一起除掉他们。王渊升任枢密，刘正彦认为是由宦官所推荐，更加不平，计谋于是决定埋伏士兵杀了王渊，派兵包围康吕家，分别搜捕宦官，凡是没有胡须的都杀了。康吕骑马跑入报告皇帝，苗阜等人到来，厉声说陛下信任宦官，凡宦官所主持的人都得到美官。王渊遇到贼寇不作战，结交康吕，得到枢密职位。在外面的宦官已经杀了，还请将康吕、蓝圭、曾泽等杀掉，以向三军谢罪。皇帝不忍心，任命苗阜等人官职以安抚他们。苗阜等人说，想要升官只需千两匹马给内侍，何必到这个地步。皇帝问百官，计策从哪里出？主管这些记忆文字时，西孟说，宦官造成的祸患到了极点，不除掉他们，天下的祸患不会停止。军器间叶宗鄂说，陛下何必另惜一个康吕，不用来安抚三军。皇帝不得已，派人抓住康吕送到。康吕望着皇帝呼喊道，大家为什么只杀我？于是把他交给苗阜，立即腰斩了他，砍下他的头示众。皇帝驾临瑞圣宫，苗阜等留下内侍15人侍奉左右。不久逮捕蓝圭、曾泽等人，都边管到远州。曾泽到昭州走了一程，追回来斩杀了。苗阜等人被杀后，追赠康吕官职，谥号荣杰，召还蓝圭等人。中书舍人纪灵说，宦官又被召回，他们的同党相互庆贺，气焰更加嚣张，朝廷内外切齿痛恨，没有答复。蓝圭回来后，从武功大夫擢升内侍省押班，慈宁宫建成命他提点事务， 不久升任内侍省都指。等到迎接太后，命他充任都大主管。太后回宫后，兰圭奏请所有应该补授的恩泽，请求听由慈宁宫施行。皇帝同意了。兰圭起初与康吕一同晋升，而骄横程度不如康吕，所以有幸得以善终。有个叫安石的人与兰圭同姓，任内侍省副都知，官至景福殿使、湖州观察使。去世后追赠保宁军节度使，谥号梁克。渡江以后宦官追赠谥号从安石开始。又有个与康吕同姓的叫康须，任内侍省押班，也受到亲近宠幸而当权，与知阁门侍蓝公佐关系好，经常邀请蓝公佐到他的值班房，必定纵情痛饮大醉，傍晚才回去，曾经泄露宫中话语。刘光远被弹劾，康须与内侍陈永熙接受他的贿赂，竭力为他营救。言官弹劾他们，皇帝下诏陈永熙给予宫冠闲差，康须送吏部处置。后来多次升官至军州观察使。去世后追赠保信军节度使，谥号中定。冯毅是康王府的旧人。康王即位后，从入内东头供奉官升迁到干办御药院，不久兼任干办皇城司，以仗旧恩骄傲放纵。皇帝巡幸浙东，冯毅与御前右军都统制张俊争抢渡河，用言语冒犯张俊，并且向皇帝申诉。事情下交御史台，侍御史赵鼎说，民寿之变起源于内侍，前车之鉴不可不警戒。事情才作罢。绍兴三年，受任武功大夫、康州防御使，待遇器械。当时皇帝采纳侍御史常同的建议，下诏皇城司一并隶属台查。冯毅说不是祖宗旧制，皇帝为此追回先前的诏书，特别升迁宣政使。冯毅自称是翻底旧例，请求加恩，于是升任明州观察使。内疚原有奇迹院官，冯毅请求另设御马院，自己主管此事，又擅自开凿皇城便门。侍御史沈雨求就此进言，赵鼎等人都担忧他。适逢刘裕在山东张贴榜文，说冯毅派人收买飞鸽，因而有不敬的话。张俊请求斩杀冯毅以消除诽谤，皇帝不同意。赵鼎说事情关系到国家体统，应当解除职务，加以处罚。皇帝高兴地说，听说冯毅勾结外事，这种苗头不可助长，给他公冠闲职放归。张俊怒气未消，赵鼎劝解了他。冯毅从此家居领取慈禄14年。在此之前，韦柔福帝姬到来，自称是王贵妃的幼女，冯毅自称曾在贵妃宫侍，皇帝派他验侍，冯毅被他欺骗，于是以真公主报告。等到事情败露，冯毅因验侍不实获罪，发送昭州边管，不久因与皇太后联姻得以免罪。19年在家中去世。张去为是内侍张建道的养子。起初认为太后宅提点官，累次升迁至安德军承宣使，待遇器械，又升任内侍省押班。当时张建道任入内内侍省押班，父子同时充任景福殿使。张去为逐渐得宠，请求将一官回授给张建道，皇帝嘉许并同意。此后张建道以保康郡承宣使退休，而张去为与秦桧、王继先一起当权，升任延福公使，累次升迁至入内内侍省都知，以仗恩宠干预外朝谋议。金兵即将到来，派使者来出言傲慢，以相恐吓。张去为暗中阻止用兵，进献巡幸属地的计策，宰相陈康伯极力反对，皇帝醒悟而停止。侍御史杜申劳请求斩杀张去为，以振作士气。在此之前，张去为选取御马院西兵200人，剃掉他们的顶发，都城的人感到惊骇，杜申劳又弹劾他的罪行。皇帝不得已命令张去为退休，杜申劳也出任外官。等到内禅下诏取消退休，提举得寿功，行文遗书如同内侍省仍然注印赐给他。修建宫殿有功劳，又特别升迁安庆军承宣使。起初安宫后入宫，实际上是张去为引进的。皇后去世，太上皇又派张去为传旨立谢贵妃为皇后，所以他也贵重，但至死不再干预朝廷事务。陈元淳熙年间提举得寿功，很受宠幸，不久兼任浙西副总管。几事中赵汝愚说内侍不应当干预军政，于是罢免。陈元倚仗恩宠专横自意，本宫书使徐彦通为陈元掌管家务，没几年官至金吾大夫。 甄士昌是陈元的仆役，擅长理发，上奏捕授诚信郎，又捕授临安府都吏李根官职，让他窥探府中事务。孝宗听说后厌恶他。十年春，下诏陈元侍奉日久，特别取消阶官，给予京师公冠，给侍中宇文驾封海陆皇，改为外地公冠。台官黄洽等人又弹劾他，于是贬谪陈元建州居住，没收他的家财，送进德寿宫。徐彦通除名，道州边管甄士昌、李庚都抵罪，进言的人还不罢休，将陈元移往郴州。陈元有个园林叫小隐，规模制度超过宫院，高宗把他赐给王才人，光宗即位又召回。绍熙四年，从拱卫大夫、永州防御使受任入内内侍省押班。皇帝因并不朝重华宫，陈元与内侍杨顺清、林一年多次进谗言。宁宗即位，命三人都在泰安宫侍奉光宗。御史张颖弹劾他们离间君亲，请求处死流放，以告慰寿皇在天之灵。下诏罢免陈元等人官职，陈元到抚州，林一年到常州居住，杨顺清随意居住。庆元二年，因生皇子恩典，陈元、林一年允许自由行动，杨顺清给予宫内公官，给侍中汪义端驳回，于是移陈元到婺州，林一年到湖州。汪义端再次驳回杨顺清宫内公冠，反而获罪外放为地方官。此后陈元等人最终得以自由行动。林一年收养昌女在别墅，陈元再贬所与妓女荒淫，都以淫秽是传闻，人们怀疑他们不是宦官。甘辩是内侍省押班甘泽的儿子，甘泽死后，甘辩累次升迁也官至押班。乾道年间，皇帝很亲近甘辩，甘辩因此当权。临安尹胡宇可在做小官时向临安富民马氏借钱，没有满足要求，怀恨在心。到这时，马氏因贩卖官盐超额被关入监狱，胡宇可示意有关部门以私盐论处，御史陈生清审理案件，平反了此案。甘辩的儿媳妇是胡宇可的女儿，于是暗中为胡宇可谋划，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诋毁陈生清，说他为豪民马氏求情，所得贿赂达万民。皇帝怀疑，于是定罪，马氏流放延州，陈生清因此被罢官。当时曾迪以节度使身份兼领京城公官，王辩以知阁门侍兼枢密都城旨，甘辩任入内押班，相互勾结，士大夫中无耻的争相依附。不久曾迪死，王辩被驱逐，只有甘辩在朝。朱熹极力陈说，皇帝说甘辩是德寿宫所推荐，说他有才干罢了。朱熹说，奸人如果没有才干，怎么能打动君主？甘辩当权二十年，揽权受贿，黄由对策时也颇涉及他。后来皇帝察觉他的奸恶，于是治他的罪，没收他的家产，最终因废黜而死。弟弟甘丙，淳熙末年，干办内东门司，待遇弃显。光宗朝，累次升迁至亲卫大夫、保康军承宣使，提举右神官。庆元初年，任内侍省都职。皇帝到寿康宫，甘丙出了力，升官二级，很受贵宠。王德谦起初任家王府都监，很受亲近宠幸。孝宗病危，光宗因病长久不朝重华宫。黄由当时任王府赞读，奏请家王到重华宫探病，已经得到旨意。王德谦坚持请求复奏，家王斥责他，于是成行。孝宗去世，家王在丧次，朝廷内外惶惶不安。家王把情况告诉执掌彭圭年，彭圭年认为立太子则人心安定，必须禀告中宫才可行。即告知王德谦奏报皇太后，王德谦不敢，强迫他，最终没有回复。家王即位，王德谦累次升迁至昭庆军承宣使、内侍省押班，赐予府地。骄横放纵，超越礼法，服侍饮食比拟帝王，出入有时用倒架灯笼自娱，替人求官，受贿以万计，泄露其事的人灾祸立即到来，所以外朝多依附他。中书舍人吴宗旦侍奉他尤其谨慎，夜里就换衣服前去谒见。王德谦求任节度使，先推荐吴宗旦为刑部侍郎，直学士院，将要让他起草制书。吴宗旦先准备草稿给他看，引用天宝、同光年间的事为例，王德谦高兴。制书发出，参知政事何旦不肯签署，建议大夫刘德秀率领台谏论列， 宰相金堂又就此进言，任命于是搁置。韩托胄与王德谦争权，王德谦屡次用计取胜，韩托胄排挤他，下诏给予外地公官，台谏又交张论驳。侍御史姚玉说，吴宗旦曾起草王德谦的制书，于是罢免吴宗旦的官职。姚玉又率领同僚极力攻击王德谦，下诏送广德军居住。不久因林安隐弹劾他贪污滥用谏远，下诏降为团练使，移居抚州，其他事不再追究。中书舍人高文虎请求改为安置，台谏又说他奸诈狡猾，请求今后不应设令移居，虽特职也允许直奏，皇帝采纳其言，王德谦于是被废斥而死。官吏是高宗朝的宦官。淳熙末年机关至亲卫大夫保信军承宣使，孝宗很亲近信任他，后来命他提举重华公。孝宗逝世，光宗患病不能主持丧礼，枢密使赵汝愚等人请求立太子来安定人心，光宗在御批中又有想要退位闲居的话，丞相刘正感到害怕，辞职离去，人心更加动摇。赵汝愚派外戚韩托胄通过内侍张宗颖把禅位的建议上奏，太皇太后说这怎么能轻易说。第二天赵汝愚再次派韩托胄通过张宗颖上奏，没有等到命令而韩托胄退下，遇见了李，李知道他的来意，问韩托胄，韩托胄没有告诉他。李指着天发誓不说出去，韩托胄于是告诉了他这件事，李立即入宫，哭着向太后报告时事值得忧虑的情况，并且说刘丞相已经离去，所依靠的只有赵之愿了，现在想要决定大计而没有太皇太后的命令，他也要离去了。太后惊讶地说，赵之愿是皇室同姓，事情和其他人不同。李说赵之愿没有离去是依靠有太后在，现在请求没有得到允许，无计可施，也只有离去罢了。赵之愿离去，天下将会怎么样？太后醒悟，于是命令李传旨给韩托胄来告知赵汝愚，约定第二天太后临朝听政上奏这件事。又过了一天，嘉王入宫举行旦祭，赵汝愚就在帘前呈进御批，太后于是命令嘉王即皇帝位。不久任命李为入内内侍省都知，又兼差重华宫、慈福宫承受，充任提举皇城司，升迁为中侍大夫。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，请求退休没有准许，请求免除推恩赏赐又没有准许。南渡以后，内侍中可以称道的只有少丞张合理罢了。董宋臣是李宗朝的宦官，淳佑年间以瑞思殿之后特转横行官，保佑三年兼干半右升官。侍御史洪天锡弹劾他没有答复，洪天锡因此被贬为大理少卿。开庆初年，大元军队驻扎在长江边，京城大为震惊。董宋臣怂恿皇帝迁往宁海军，迁判文天祥上书请求诛杀董宋臣，又没有答复。景定四年，从保康军承宣使受任入内内侍省押班，不久间主管太庙，往来国信所，同提点内军器库、翰林院、编修敕令所，都大提举诸司，提点显印官，主管景县太子府事。适逢文天祥已著作左郎兼县警府教授，道义上不肯与董宋臣共事，上书请求离职，文天祥出之瑞州。议论的人不断弹劾董宋臣，皇帝屈意为他解释庇护。秘书少监汤汉上密封奏章，也说董宋臣十余年来声势显赫，气焰灼人，他的能力能够除去台谏，排挤大臣，甚至勾结凶徒魁首，以致酿成大祸。朝廷内外惶恐疑惑，咬牙切齿，而陛下正在为他辩明，大臣正在为他和解，这是失策啊！希望收回押班等任命，不胜宗庙社稷的幸运。奏书呈上，皇帝也不醒悟。六月，命令主管御前马院及酒库。他死后，皇帝还特别下令转任节度使，他受宠爱到了如此地步。